那里没有佛法，所以他也不必去护持了。第六呢，佛给我们讲的是朦胧阴阳。朦，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残障人员，他们也有机会见佛闻法，但是比较上困难，眼睛瞎了不能见，他还能听。耳聋的人呢，他不能听啊，他能够见到佛像。哑，他有疑惑，他不能问。对于见佛闻法修行都有障碍啊，所以称之为难。第七种啊，叫视之变聪，是世间有一些聪明才智的人，他有一些邪智慧啊，不是正智啊。不相信佛法，对佛法怀疑，对佛法批评，这也是造了难啊。世间很多佛门里面的同学也有啊，最近我看到有一份资料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同修写给我的我看了一看之后就交给同学们去处理去他常常听我讲经的这个光碟，找出许许多多的矛盾的地方，提出疑难，这个是视之变聪啊。不单我讲经啊，矛盾不除啊，释迦牟尼佛讲经也不例外啊。为什么呢？讲经这个原则，帮助大众觉悟，大众的根性不相同，执着有的人，那一定就给他讲空，破他的执着；执着空的人呢，那一定给他讲有，破他执着空。破他的执着，执着空的人呢，那一定给他讲有，破他执着空，这个视之变聪的听到的时候，你怎么一会说有，一会说空，到底是空还是有呢？你说法不是自相矛盾吗？他不知道是对哪个人讲的。对象不一样啊，同一桩事情说法就不相同啊。不但佛如此，我们读《论语》，孔老夫子教人呢亦复如是啊。你看孔老夫子的学生问仁问孝孔老夫子对某一个人讲解的跟另外一个人他就不一样这是诸位在《论语》里面可以看到的 夫子也有对一个字有很多种的解释，为什么不是一种解释呢？不行，要看问的那个人，哪一种说法对于这个人有利益，这个人领悟了，这叫做切机切理呀。佛没有定法可说，夫子也没有定法可说，所以说法我们常讲观机，机至少要抓住三个重点：人一定要了解他，他是什么样的根性，他现在毛病在什么地方，要用什么方法来帮他对治。你要不认识，你就没法子帮助别人。其次还要重视处所，你给他说法是在哪一个场所，在什么时间，春夏秋冬四时不一样啊，一天当中早晚不相同啊，可见得观机不是一桩容易事情，掌握观机说法，这个听法的对象才真正能得利益。这些我们在讲演书这个讲座研究里面都学习过啊。我们学习的是原理原则，学习要会用啊，用在哪里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千变万化，这样才能真正利益众生，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佛菩萨说法，孔老夫子的教学，横说竖说，长说短说，都正确啊，都没有错误，就怕你自己听错了想错了，那就落在视之变聪，他不得理这是他的难，他要遭难了。佛对之这个问题，特别为我们讲四义法。四义法是讲原则。第一个，依法不依人。第二个，依义不依语。第三个，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是从形式上来说。如果我们懂得佛说的这三句，这三句话，今天我们对于佛法许许多多的争论都化解了。比如说有人讲大乘起信论是伪造的，不是天亲菩萨的，楞严经是伪造的，不是佛说的， 我们如果要细细的去体会佛的四义法，佛陀在世并没有说，只有他讲的才称之为经，别人讲的不可以称为经，佛没有这个说法。佛绝对不专制，佛绝对不独裁，那佛说过一句非常开明的话，今天我们讲的民主自由的言论，佛说五种人说经呢，五种人所说的通通可以称之为经。只要啊不违背一个原理原则，大乘经的原理原则，实相啊，所以以后我们佛门称为法印，实相是事实真相。佛说的事实真相，佛弟子所说的也是事实真相。弟子里面有出家有在家的，天人所说的也有说事实真相，天仙还有化人变化的人。由此可知，他这个五种人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啊！哪些是睡化人呢？像我们在《小乘经》里面看到的也干，为第十天讲佛讲法，完全讲的是佛法。这是变化人呐，像我们中国人讲的狐仙呐，只要他说的与实相相应，佛都承认他讲的是经。小乘里面讲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只要他所说的与这三个条件相应，没有违背，佛都承认这是经啊。佛承认，我们现在一般视之变通的人不承认，那就会有法子了。尤其是现代的时候，这个一段时期在台湾在中国掀起反对夏莲居的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说汇集是错误的，汇集我们要以佛的四义法来看呢可以成立夏老居士汇集的完全是义法法是什么呢？五种原义本义法一义不一语，那就可以汇集了。意思跟佛所说的意思没错，言语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深说浅说长说短说没有关系啊。何况净宗最重要的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我们看看他这个汇集本是不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呢？这个大前提大原则没有错， 那慧集就没错嘛。啊，特别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什么叫了义？没有一定标准呐。我听懂了，我听明白了，我听得很欢喜了，我有受用了，对我就是了义。那么如果诸位把无量寿经五种云一本拿来，你看看那个本子那些经上的文字，我们读了之后啊，有很多句子很难懂啊。我们无法完全理解，那对我呢，那个本子就对我来讲就是不了解啊，下老就是汇集的钱。啊，而且所有的文字呢都是原译本的经文，它没有改动。啊，五种原译本的里头的意思它通通都采取了，都包括了。啊，没有漏掉。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呐，艰难深涩的句子他不取，他取简单易懂的啊，正适合我们的程度。这个本子对我们有大利益的啊，这叫了义经啊。啊，最后一句一知不一识，这一句是教我们学佛的同学们啊，你们要以理智啊，不要以感情呐、啊，识就是感情啊，你们要以感情就错了，以理智啊就对了。学佛决定要理性。理智超过感情，我们才能得真受用。佛这个四句对我们现前末法为我们解决多少障难，所以真正懂得四义法的啊，对于一些人批评佛的经论，我们都一笑了之，不会去计较，也不会去理会。我还是学佛啊，我不会被他们所动摇，不会为他们所转。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坚固的愿心，决定得生净土啊。佛说法不容易，祖师大德传法也不容易啊。下联句老居士应机而来啊，是我们现前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啊。为我们将无量寿经啊这些经文意趣重新做一番整理组织啊，便利末法时期往后还有九千年啊，这些众生学习都不是普通人，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视之辩才。虽然很聪明、很伶俐、很有辩才，啊，歪理也能说出正理，死人也能说出活人，他有这个本事啊。这世间人真有，他就是不相信正法。 孔老夫子那个时代也遇到这么一个人，没法子，孔老夫子跟他辩论呢，恐怕他辩不过他啊，满脑袋的歪理。夫子做了大司寇，鲁国的大司寇把他抓来，把他杀掉啊，什么罪名呢？现在不可以啊，现在没有这种罪名啊，邪知邪见啊，迷惑社会大众的人性。邵正卯啊，啊，这个是史书上都有记载。第八种呢，是生在佛前佛后呢，生在佛没有出世之前，这个世间没有佛法，你没有机会见佛闻法了啊。要是生在佛灭度之后，那你也没有这个机会啊。但是此地讲的佛前佛后，要讲佛的法运，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啊，确实生在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前，这个世间没有佛法。换一句话说，你要想了生死出三界，不可能，你没这个机会，这叫遭难。那么将来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过去之后，这12000年过去之后，现在已经过去3000年了，还有9000年啊，9000年之后释迦牟尼佛的法在这个世间消灭了啊，一切经典在这个世间都毁弃了，最后就剩下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在这个世间还可以住100年，这很短的时间，100年之后啊，无量寿经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句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还会传一段时期啊，但是这个时候人根性劣，即使遇到啊，也很难接受，也很难依教奉行，这是难。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才能体会到佛法真正是宝啊，小善哉大善哉都不是真正的灾难，没有机缘见佛闻法，这才是严重的灾难。真正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体会到这一层，我们对佛法才珍惜啊。有一天的时间，一定要好好的修行啊。什么叫修行？这2个字的意思一定要搞清楚。不能错会呀。修行就是依照佛陀的教训，修正我们的行为，叫做修行。啊，而不是啊，每一天去拜佛、烧香，啊，去念经，啊，或者去念佛参禅， 这算修行吗？给诸位说，那是修行的样子，未必是真的。啊，口里头念的是阿弥陀佛，遇到人要是不称自己的心，马上就发火发脾气骂人了，这哪里叫修行呢？啊，遇到顺自己意思起贪爱，不顺自己意思就发怒，你没有修行呐！哎，你那个诵经念佛都没得用处啊，都不管事啊！一定要把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做到，这叫修行。啊，比如佛教我们不杀生，啊，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啊，一切境界当中我们都能遵守，绝对不伤害众生的生命，我们真正做到啊，这叫修行。啊，没有学佛之前有意无意啊，看到蚂蚁很容易啊，你就去杀他了。啊，在家里面看到蟑螂，看到老鼠，啊，你一定会杀害他。他来扰乱我们生活环境嘛。啊，最常见的啊，蚊子来咬你，一巴掌打死了，就杀他，杀死了。修行呢，就修正这些行为，这个行为是错误的。啊，蚊子到处跟人一样嘛，就讨生活嘛。我们也在外面讨生活谋生呢，那谋生不犯罪呀，所以蚊子咬我们一口不犯罪呀，不犯死罪呀。你要不愿意供养它，不愿意布施。你把他赶走就可以了，没有权利杀他了。那真正学佛人听从佛的教诲，蚊子咬我们欢喜，跟他结个缘，布施他，供养他，这是好事情。所以我们这个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想法纠正过来了，修正过来了，这叫做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修正错误的见解，修正错误的行为，啊，这个人叫真修行啊。不在形式，有形式没有实质没用处，有实质没有形式，还是得到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佛菩萨善神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行门里头最根本的，佛在观经上讲的经业三福啊，孝养父母，我们做到没有？我们曾经遇到许许多多家庭，父母反对儿女学佛，啊，为什么自己学佛还招得父母的反对呢？我们没有学好啊。我们没有去尽孝道啊。如果学了佛之后了，对父母更孝顺，照顾更周到，那父母一定非常欢喜啊！一定到处跟人说了，我这个儿子孝顺呢，他学佛啊，他懂得孝顺呢，他就会鼓励所有年轻人都要学佛， 不就这么道理吗？我们学佛学得没有，不但说没有学到家了，根本就没有学会呀。学了佛以后在家里变成怎么样呢？天天看到父母造业，天天批评他天天对他不满意，你父母看到你这个样子，他当然难过啊。你虽然希望你父母能够好能够吃长素，能够不杀生能够不偷盗能够不妄语做得跟佛法讲的一样，你得要用方法去感化他了，你不能去批评他了不能说你们吃肉，吃肉将来要还债的呀，不可以这样说法了虽然是事实，你要晓得那是什么环境，这刚才讲的吧，你这个说法的时候你要看是什么场所，你要看是什么时间他纵然做的许多恶业不可以说不但不能说连那个不高兴的面孔都不可以摆出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慢慢的来启发他要有时间，长时间的让他慢慢觉悟让他懂得回头这个我们古人有个好榜样，舜王舜王所做的完全是反求诸己的功夫三年的时间把他的家庭一家人感化了你要能学舜王，学了佛之后三年之内把你一家人你的父母兄弟都能够感化成为善人，你的功德就成就了，决定不能批评，决定不能回报言辞容貌都要叫别人见到听到生欢喜心头一桩吗？头一个条件就是跟众生要结欢喜缘他对你不能生欢喜心，不能生尊重心，你说什么好话他都不会听他对你不能生欢喜心，不能生尊重心，你说什么好话他都不会听，听不进去这个道理非常重要那么总而言之，佛给我们讲的这八种难真正的意思就是他们有障碍，不能见佛，不闻众正法这个是诸佛菩萨他们心目当中所谓的大灾难真正的灾难那么极乐世界这些灾难没有了经上给我们讲永无诸苦，永无这两个字灌下去，永无诸难还是灌下去永无恶趣， 永无磨恼。为什么永无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苦难业因有啊，他带业往生去的。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恶缘，啊，我们就以这个八条来说，西方世界没有三恶道，啊，为什么西方世界没有三恶道？西方世界的人没有造三恶业的，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学佛要紧的要从哪里学习，同修们一定要记住，要断贪嗔痴啊！贪嗔痴纵然断不了，要把贪嗔痴减少啊，贪嗔痴这个念头啊，要减轻，一年比一年轻，我们就有进步了，念佛功夫才能得力。如果贪嗔痴不能完全放下，给诸位说，决定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临命终时，佛来接引。这个时候你还有障碍啊，你还有贪嗔痴，佛没有办法接你去啊。所以贪嗔痴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啊，务必要把它减轻啊。无论是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一定要知足，知足常乐，适可而止啊，不要过分。啊，圣人给我们做了榜样，啊，释迦牟尼佛最佳的榜样。你看他的物质生活，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他的生活快乐得不得了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啊。如果你要问他快乐到底快乐在哪里，那我用四个字答复你，不可思议。现在在澳洲，澳洲啊，心脏地区是沙漠，那个里头还有少数土著，他们还过这种生活，快乐无比。澳洲政府也想帮助他们，他们不接受，啊，他们愿意过自己的生活。啊，澳洲政府给他们盖一些小房子，他们把那个房子门都拆掉，房子里面当储藏室放东西，他们自己晚上睡在哪里呢？睡在沙漠上，睡在地上，他不愿意住在房子里面， 他不怕雨打风吹日晒，他不怕的。我们过他那个生活呀，过一天第二天一定到加护病房，我们受不了啊。他练出来了，从小就练出来了，从出生就过那个生活，身体健康啊，没有疾病啊。皮肤晒得虽然很黑呀、啊，你仔细去摸摸，他皮肤很嫩啊，他不老啊。啊，所以他们有个观念，我们都市里面的人过的这个生活啊，这种物质文明把我们的心灵损害啊，心灵是什么智慧啊，他们有智慧，我们没有智慧啊，把我们的体能伤害了，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比不上他们。啊，我跟诸位报告过啊，你看我们现在跟远方的朋友通信，我们用手提耳机、手提电话了啊，这些土著看到很好笑，哎，你们怎么用这个东西？他们不要，他们用心灵感应，比我们这个高明多了。我听说这个手机电波非常强，常常用手机的人啊，时间久了，这个头半边都麻木了，伤害脑神经。他们用心灵感应，不要用电器，比我们高明太多了。耳目聪明啊，心灵感应。所以那一种的乐趣我们无法想象啊，那是真乐啊。我们今天所谓的乐，说老实话呢，我常常用吸毒来形容，吸毒打吗啡呀，刺激它的后遗症不堪设想。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要想的都是非常不正常，越少越好啊！啊，生活所需啊，适可而止啊，把贪嗔痴尽量减少，万万不可以增长，增长贪嗔痴，这个八难没有法子避免。啊，极乐世界这一生没指望啊，要想永脱八难，清净弥陀往生极乐，贪嗔痴势必要减少。啊，那边没有三恶道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再不会起贪嗔痴的念头了。那个世界是一真法界，不但没有三途，它也没有六道，也没有长寿天啊，没有无想天，也没有白居罗洲啊，这个灾难都没有。不但是每一天亲近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也许有人要问呢，极乐世界那么大啊，听说这个里面的人数啊没法子计算， 我们这个地球的人口啊，现在将近70亿。